Hello， 大家好，是老陈。
Hello， 老司机。
那我们今天也是继续来聊有关小时候做过自以为很聪明，殊不知很傻的事情。
是。
那我就来先问你，因为你以前小时候就做过这种事嘛，就像我们上一集聊的。
你这样下的结论听起来很怪。
怎么？
讲了，像我小时候偷鸡摸狗的。
不是不是，就是主题嘛，就你以前做过那些事情，你觉得你会后悔吗？
讲后不后悔，我觉得那个都是时间点的问题。就是有一句话叫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嗯，
说实在的，我很讨厌这一句话。就是先可怜呢，还是先可恨，还是先可恨之后才可怜？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可以拿出来讨论的。就最近啊，我在可能跟朋友聊天的过程中，就有听到类似这样子的话，他就有说，你碰到有一些人，他的情绪大部分是不好的，或者他是个很击败的人，可是他搞不好没有一个这么健康的家庭，让他可以是温暖的，让他可以是让人舒服的。所以我会觉得有时候在报章杂志上或者是在社群媒体上面看到有一些比较可能负面的新闻，然后可能爆出他以前可能怎样怎样的家庭背景啊什么之类的，就会有人在底下留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你不想要好好去讨论这个环境怎么塑造成这一个人的，或是这个人到底有经历过什么事情，你不想讨论，因为讨论了好像永远讨论不完，所以你就直接下一个结论。
注解。
那你留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这一句话解决了什么事情？
没有。
对，这句话其实超级超级对事情完全没有帮助，就想表达什么。而且会留这种话的都是觉得自己在道德上相对比较在一个高点，
嗯，
所以他可以讲出这种不知道想表达什么的话。就是你正常来讲，你看到这种事情你会这样讲吗？一般人
什么事情
就是可能好，我举例 Toys 的事情，你会直接讲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怜之处吗？
你不要学他讲话好不好？
你会这样讲吗？
他哪一个地方
可怜？就是他有提到他小时候很穷，所以他会觉得说他不管用什么手段都要赚钱。你看到这些故事不管它是真或假，你会直接下这样子的结论吗？
不会啊。
不会，你顶多觉得说关我屁事，或者说活该啦。但是你讲活该啦，其实你某方面就是站在你觉得这就是他自己的问题，我都觉得这样的结论是好的
哦。
可是都会比他妈什么留什么可怜之人必有可恨，所以你到底站在哪一个部分？就是你到底想讲什么？他可怜，他可恨，没有啊，你什么都没讲，然后你就是站在一个高点，耶，我好棒，所以我看人的视角，用第三方就，他好，他就是怎样怎样。我觉得这种东西是很无聊的，不然讲到后来有点生气。最近看他直播看太多，有时候讲话都觉得有点像他，有点在学。
为什么你要学他？
其实我觉得他
个性跟你很像。
你如果要这样子下结论的话，我下不了台。不是啊，这样子超丢脸的啊。就是有一种你自以为自己是谁哦。其实他在我的视野里面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老实讲，就是他做了一些错的事情，可是他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会成功。
嗯，
就他的角色特性太鲜明到你不会想要去在意他这件事情，就有点跟最近我在讲那个 Tinder 那个一样。就是我觉得这两个人都是，他怎么讲，可能啦有一些路走错了，可是他的本质是很特殊的。
你在讲罗志祥吗？
某部分我觉得罗志祥也是哦。
对，我知道
罗志祥也是哦。就是其实我看到他跨年的表演一样是感动的，就是这些人真的很厉害。
那小贾斯汀呢？
Of course 啊，这个没有什么好讲。 Justin Bieber 也是啊。就是你有没有看过我去批评这个人怎样，包括王力宏，我觉得我这个论点一定会被骂爆，可是我要大家先不要看他们负面那一面，就是他还会被爆上去，就代表他有他厉害的地方。我看的都是他厉害的地方，就是他可以到今天这个位置，然后到 现在这样的状况，不知道，我欣赏是他们的本质啦。
我可以理解你意思，就是有点像是撇开那个负面那一面，他这个人其实做了很多成就，
对，
是其实是对社会有帮助
的。哦，我不管他对社会有没有帮助，但是讲一句难听的，我们这些在评论的人可能十辈子都遥不可及的成就，哦，对，所以我管他在社会上评论什么，单纯看他能力跟他的表现，他就真的超级强，没有什么好讲的。
嗯，
那如果你要把其他事情评估进来，我会觉得说，现在很多人在评估事情上面都会直接把所有都混在一起，这是一件错的事情。就是 OK， 你把他负面的跟正面的全部混在一起，然后就直接给他一个总分，他就是怎样的人，我觉得这是错的。你要，我觉得看事情你应该要拆开看，他有没有问题，他有没有犯错，有，可他能力好不好，好，你可以这样子猜。就是那你喜不喜欢这个人，那是你主观的认定。就像是我在看 Toys， 我觉得他能力好，那他有没有犯罪，有，那我会不会讨厌他这个人，我还好。可是罗志祥我讨厌，但是他能力好不好，好。
嗯，
对，我觉得你去评估一件事情应该是这样。我们华人社会太喜欢下分数了，就是有一种啊，加起来品性加他的能力，然后下一个总
分，何必呢？可是其实不只是华人社会，国外也是一样。
但是我觉得华人社会特别严重，
因为我就记得那时候小贾斯汀他不是出事的时候，就也一堆人骂他
不能入境啊。可是其实
不能入境，
我
是说他
有个国家不准他入境，
我
忘掉是
哪一个国。我看到是他 MV 就是整个留言都被灌爆什么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应该世界都是这样子的，
可以这样子讲啦。但是不知道近几年来，我自己在感觉上面就是比较难切开事情，单纯以他的成就来论定，这我会觉得比较可惜。好，为什么讲到这个？
对，那你可以回答问题了吗？
你要回答我你要我回答什么？
我是说，那你做过那件事情之后，你有后悔吗？
哦，你刚刚问这个，哦，
废话，然后突然变这个。
当然没后悔啊。
然后那个听众听了想说，
到底要不要回答问题啊？鸡同鸭讲，等一下，哦，我想一下。不会后悔，就像我，哦，我知道为什么我讲到了啦，因为我说时事的原因，我当下就是会这样做。
哦，我理解。
所以为什么我那么喜欢进阶巨人，就是这个样子，因为不管怎么样都是会往这个方向去走。对，所以其实没有什么好后悔，我觉得人生没有什么好后悔，就是这个样子了。以前我还会觉得可以后悔一下，如果可以回到以前或怎样，但是我觉得不管任何时刻我都会做出一模一样的决定，不管是好或坏。
时势造化人，
时势造英雄，光小
啊。欸，是什么啊？
时势造英雄，欸，猪碰到逆风也会飞啊。
忘记那个词是什么，
就时势造英雄，
妹，不是，我不是要讲这个
时势所逼啦，
不知道是什么。
干，你就是死不承认我讲的那个字是对的。
是，啊，
好生气，那到底是什么？
我不知道，造化弄人。
哦，对对对对，好，这也
对吧？对吧？
啊，
我就是要讲这个啊。
妈，那你跟开头的也差太多了吧。好，换我问你。欸，我其实蛮想问一模一样的问题，你会后悔你以前做这样的事情吗？
这就跟你以前问过我说，我会后悔我以前不认真读书吗？那是一样的事情。不会啊，因为那就是那个阶段的我啊，所以其实我不会后悔。我觉得你再让我重来，我还是会做一样的事情。
欸，可是我忽然蛮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是相信荀子人性本恶的人吗？其实我小时候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小时候好怪啊，怎么突然
问到这个问题？
没有没有，因为你看我们会做一些很蠢的事情，但如果我们是善的话，这些事情根本不会发生。所以小时候我在可能国小的时候，我看到人性本恶 这四个字让我觉得很
吸引我。没有，
我
觉得人性是本善。我有点拆开来讲，就是虽然也会做这些有点偷鸡摸狗或是有点坏的事情，但是其实人的内心深处还是善的。
怎么说？
我觉得，因为我就我个人感觉我
你很善良，
也不是我啦，我观察到别人也感觉就是一定会有那个善良的那一面，真的。虽然他，我在讲你啦，就你可能给别人感觉就是比较冷漠冷酷一点，什么事情都不在乎。
有吗？
有些事情上面，但其实你内心深处你是很在乎的，而且 看你对待你家宠物的样子，我就觉得你也是很善良的。
欸，可是后来到我现在这个阶段，我觉得小时候很喜欢类似这样的话，就是二元论，你要嘛就是二，要嘛就是善，或是宝，恶啊，宝啊，很恶很宝。好无聊，
我刚刚一时间听不懂。
就是你要嘛就是你会选择一边站，小时候觉得这件事情很酷，可是到我现在这个阶段就有点回归到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因为 这句话其实就是有一点类似二元论的概念，然后我会觉得说在人性本恶人性本善之争这件事情上面本身也是一个二元论。
所以你觉得
现在其实我觉得人没有恶或善，
真的哦？是中间的是吗？
是中间，就是假如说今天把你放在一个你注定会变恶的环境，你怎么可能善良的起来？如果你今天需要剥夺别人的自由你才能得到自由的话，那你会不会是人家口中的恶？
我觉得你讲的好像也蛮有道理的。
对，所以这件事情本身小时候想的我发现在浪费时间，就是我会觉得那是我小时候，你看我们在讨论小时候蠢事嘛，我觉得我那时候在思考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件蠢事，就是因为实际上并没有恶或善，实际上真的就是你身处的环境会决定你是什么样子的人，那同样在那个环境的人并不会说你是恶或是善，但是你抽出那个环境的人来讲他可以下定论。像是最近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中国不是有个什么七宝妈吗，还是什么七宝爸，就
是
有关人口贩卖的，就这个故事有点长，反正就是有一个算是当地的一个网红嘛，这个我讲的有点不清楚啦，反正就是当地一个网红，然后他们是在农村，然后他
生的，我想问一件事情
啊，是八宝啦，不是七宝。
我要先问一件，这是干片吗？
不是啦，真实新闻啊，靠北啊。
我以为你是看干片得知。噔噔噔噔
噔噔噔，好，反正就是他好像是八宝爸爸，到底是七宝还是八宝？反正
八宝粥。
无聊，然后他有一堆小孩，然后就各地的网红啊，就中国网红就去支援他啊，拍影片啊，就说他很辛苦什么之类的。可是，在影片里面从来没有发现他妈妈的存在，就是这个八宝妈从来都没有出现。
嗯，
所以他们就在怀疑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那这些孩子怎么出来的。然后后来是有一个网红到他家去调查的时候发现他妈被用一个铁链绑起来。
哦，我有看到这个新闻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是七还八。
最近很红，我不知道。
欸，我觉得最近很红这个讲法不太好哦。
最近很多人讨论。
对，然后这件事情其实我在看的点也不是他爸到底多烂，我在看的事情是如果那个区块他们为了生存真的就是只能这个样子的时候要怎么办，这是一个大环境的问题。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社会现象都不应该用单一个体去做讨论，都应该要用整体社会环境怎么样去改变，怎么样辅导来做讨论。当然有少部分个体本身就是那个变异值，他本身就难以融入社会，或者他刚出生就是注定跟这个社会脱节，那我觉得这个不要讨论，这个用个案讨论都可以，可能就是反社会人格真的很严重，但是我觉得大部分都是环境所逼。
欸，我觉得你讲的真的好有道理哦，因为我之前真的一直觉得就是人性本善啊，因为我觉得人就是内心深处真的就是蛮善良的，你看到路边就是有人无家可归什么，你一定会觉得很难过或什么，就是会有恻隐之心之类的，或是你看到路上有流浪狗流浪猫，你就觉得啊好可怜哦，就是外面天那么冷然后又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取暖那种感觉，我觉得啦。但你这样讲我就觉得嗯，真的感觉环境真的会让一个人往就那个什么分岔点那样子走。
对，所以为什么教育这么重要，你知道小时候其实我深深感觉到这件事情是因为我在可能很小的时候我对生命的概念是几乎没有的，就是比方说你新闻看到有一些什么，像最近不是有什么拿酒燃烧瓶燃烧弹，反正他就拿一个酒然后上面塞东西点火然后砸不知道是什么小动物啦，好像是鸟，砸鸟上面然后让那个鸟这样子被烧死，这件事情小时候的我在面对这种事情实际上我是没感觉的，就我以前会到 可能花园里面啊，或者是在环境底下去观察昆虫，然后把那个昆虫，像是我会把蝴蝶的翅膀拔掉，就这么无聊的事情，为什么会有人想去做？可是我会想要观察这件事情，所以我会特别去抓蝴蝶把它的拔掉，或者是把蜗牛放在那一种很热的台灯上面去看它整个烧掉。我会想要看这件事情，是我想观察，但我不知道生命的意义在哪边，所以我才会做这件事情。我没有受到的教育是认知到这件事情，是直到有一天我真心觉得这件事情是不对的。就是之前我不是有说过有那种路边的小鸟，然后我想观察，所以我就拿可乐泼在它的身上，它就飞不起来，然后我把它丢到池子里面看它的反应。没有，我是认真的，我不是，
好恐怖，
我不是出自于恶意，我就是出自于我想要看这件事情。然后从那一个时刻开始，我就不敢再碰任何比较像是昆虫或动物。就我觉得我好像触犯了一个很大的禁忌，就那一个时刻把我打醒，这是不对。因为那是好像也是让我第一次知道这种鸟类它会那个自杀，就是它就是被我丢进去之后，它的翅膀就摊着嘛，就有点像是浮在那个湖，不是湖啦，就是那个小池塘上面这样子，然后它一直挣脱不了。可是当我那一刻让我觉得说我做这件事情是错，以前我在做这种事情对昆虫没感觉，我觉得那很正常，就是我在观察，对，就没有真的没有任何体悟。可是是那一只鸟在挣扎的时候，我手伸过去要把它捞起来，因为我觉得我错了，我不应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它把脖子用力一扭，就是听到咔的一声，它自杀。然后那一个刹那，我忽然之后我就不敢再碰任何昆虫，我也不敢再观察任何昆虫。所以其实以前我有某部分的目标是想要往这一块去做研究，或者是多接触。
真的假的？
对对对，是从那个刹那我发现不对，不行。所以这个算是我一个转折点，也是为什么我后来看很多事情，我觉得其实这是教育的方面，你要更深的在生命教育上面去做琢磨。像以前那么多霸凌可能不同性向的人，也是因为教育的不够，如果教育够就不会这件事情发生。所以我超级反对什么彩虹妈妈撒小，就是这种东西
哦，
对对对，就我觉得到这个年龄慢慢要体悟的事情是，东西不是只有是或否，可是我们的教育以前太多是非题了，我们更应该讨论是中间值，然后怎么让环境更能容纳两个极端的声音，来找到一个共识会比较重要。
所以现在是不是考题都很少是非题了？
我不知道，我没有回来写考卷。
我记得好像是啊，我记得之前好像看到什么新闻说什么什么是非题要减少什么之类的，我忘记了。然后最好是用简答啦，就很有想象空间。
可是简答很难我说对对，出题老师不是出题老师，我觉得简单。
是对学生很难，好不好？
没有没有，我觉得对出题老师也是难，因为你在出题的上面，你一定会有一个脉络。就像我们之前有讨论过的，他出题一定会希望学生往哪个方向去写。像这次的作文是题目是什么啊？冰箱那个是不是去年的？
那好以前，
那很久了，
很久了
哦。好像是啊，我忘掉今年作文是什么。就是他一定希望你往哪个方向去写才会是正解嘛。那我觉得那个出题老师就要试着让题目够明显做这件事情。但我觉得难的是改题目的老师，因为你改题目的老师，你的想法要与时俱进。如果你是一个五十几岁的老师在改二十几岁的小孩写的作文，那他今天写的东西你根本不知道他在写什么。然后提到元宇宙，然后说什么我的冰箱如果是在
老师还要自己去查资料。
对啊，搞不好学生写什么我的冰箱在元宇宙应该要怎样怎样，你那个老师也想说干，你要起笑给他超低分。就是这件事情是很困难的，所以我反而会觉得在现阶段来讲啊，不知道，我不太信任我们老师在改考卷上面的能力，就是因为他毕竟是跟我们同辈训练出来的，搞不好现在改考卷的还是高我十岁或二十岁，那他的想法会跟现在年轻人想法一样吗？还是他会站在一个道德的制高点去看这个作文？这我比较怀疑。所以
我没有想这些。
哦，有啦，所以我之前有问我的国文老师，他们好像是，你知道他们改考卷多麻烦吗？就是他们要先测心跳， 看一下你当天的心情是怎样。如果你当天进去前就很激动，你就没有办法改考卷。
改什么考卷？你说那种大考的？
对，大考的，他会先测你的整个状态。
好酷哦。
然后假如说你，然后你如果好几张都给超低分，他也会去观察一下你的状况现在是怎样，就是你是不是今天心情太差。
就是他讲求公平性。
对，要完全公平。然后我记得还会有交叉比对，就 A-B test 这样子。可是我会觉得说，不知道，我觉得真的要公平的话，你应该是不同年龄层的老师要找一个。好，当然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大考机制是怎样，我只是在幻想。但是你要人要追求所谓完全的公平，又是极端的了。
好深
奥。题目是什么？等一下，这题在不？现在这一题在录
什么？没有，这一题其实是你在问我，然后就这样子答完了。
哦，不好意思。
好，我问你，我问一个轻松一点的。刚刚前面哦，太有学问了。
很狗屎啊。
简单一点的啦。你小时候曾经做过很傻的事情是什么？比如说，我以前就是会对着电风扇讲话。
这还要吧？我也会啊。
这个很蠢啊。
这哪里蠢？
或是
我只觉得脏而已。
哎、欸，那是你们都没有清电风扇。
对，没有要你批评我呢。
或是你有没有那种开冰箱，然后
看灯？我也有。
对，那个灯会不会关起来的时候就还是亮着？什么就很自责。
有这个我也会。
还有就是你有没有把灯就是想说开一半，它会不会就是在哪一个时间它会突然
亮？我也会。
我也做过哎、欸，
小时候都一样智障啊，这没有什么好讲。
还有就是以前不是有那个尺嘛，上面不是有一个洞，你会很无聊的把手指穿进去。
这我也会，然后拿起来转啊你。
然后有可能就拔不出来了。还有，我也觉得蛮好笑。以前看那些跳舞的影片，不是有些人都会倒立嘛，很厉害什么？我自己也曾经尝试过。
哦，这个我没有，这个我倒是没有，因为我知道我烂，这个我真的做
不
来。
我以为想说，哎、欸，他做的很轻松，那我一定也可以啊！我就是有做过这种事情。
那你有成功吗？
但没有啊。然后就是你知道翻的头撞来撞去，就很好笑。
不知道为什么你的长相蛮适合做这件事情，
就
有一种像马里奥赛车里面的人物，
太傻了。然后还有我以前讲过骑脚踏车，就以前也在电视上或是什么影片中看到有人可以双手放开骑嘛。
哦，我这也没有哎、欸。
我就想说太厉害、欸，我也要学。
等一下，我忽然发现我求生欲在小时候比你们好很多。
为什么？
因为这些有风险的事情我不会想做。
我不知道有风险，我单纯就觉得，哎、欸，他可以，
那
我也可以、欸。
那你真的很笨
哎、
欸。
就殊不知，我后来就我现在长大之后才知道，说有一种那种脚踏车是它会固定那个头的。
哦，是吗？
我记得是啊。如果说错不要骂我，我记得是啊，不然他是怎么控制的？他一定是可以固定那个头，不然，哎、欸，你知道那时候我就是尝试，想说双手，哎、欸，我那时候就是尝试，想说双手放开那个车子，还是会继续往直线骑嘛，结果殊不知他就直接转弯，然后撞到人家那个铁门，我就整个破皮流血。
哎、欸，我小时候伤最重的就是我哥，那个时候骑脚踏车载我。然后他也是那种好奇，我觉得他的某部分的脑子跟你是差不多的，就是他没有对自己身体的安全机制，你知道吗？他没有动脑，就是
我觉得也不是没有动脑，就是你觉得说奇怪，他都可以，那我也可以啊，就是一种很厉害的招数，你知道吗？
反正那个时候他就是会骑脚踏车骑到最快，然后两个刹车一起按，他不知道。为什么刹车指南？
这个我倒是知道了。
那一定你爸妈跟你讲，就是他不知道为什么刹车只能按一边，然后他就是一个小的小孩，他会想说如果两边一起按呢？然后他那时候载我，然后就骑超快，
你好衰、喔，
很衰啊！然后干，然后一按那一个，
那你就飞走啦，
刹车他先飞走，然后我直接在天上飞。就是真的我在天上飞没有下来哦，然后重点是那个脚踏车是用滚的，不是过去，是整个哐哐哐哐这样过去，然后我那妈全身只要是手肘跟膝盖全部是血肉模糊，然后我们两个就默默走去，我爸还说啊你们在干嘛，然后我哥不敢乱讲你知道，然后就没有脚踏车跌倒。反正有这样的状况，我就觉得干以前真的很妙耶、欸。
哎、欸，我突然还想到有一个，就以前在电视上看到有一些综艺节目，他们可能 会拿一个有点像杆子或是反正就根状的东西，然后抵着头部一直这样绕圈转嘛。
啊，刚刚那个学校都会玩啊。
学校会玩吗？我不知道。
啊，
但是你就会想说一直转转到极限会是怎么样这样子，然后就以前就会在那边疯狂的转，然后就头晕的要死。
欸，只不过这件事情我有做过，可是我从来没有晕过。欸，
不可能。
就是我没有像你们转那么多圈，不，啊，我没有像你们转那么少圈，然后就很夸张那样子。我还好。欸，还是我
不可能。你一定没有认真，那个真的转到后面你整个是没办法的状态。
好，我等下去转。最后讲了那么多蠢事跟一堆废话之后呢，我想要分享就是，欸，最近大家有在看森林之王的可以去支持一下那个柏林，他唱歌真的好好听。
太突兀了吧。
没有，我真的觉得好值得推荐哦。他最近最新一集唱的那个英文歌，哇，干，好爽哦。
我之前在一开始他上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就跟你说，欸，他唱歌真的很厉害，而且他在上这个节目之前我就知道他这个人，然后那时候我就有听到他有一首歌叫做，嗯，叫什么，啊，张惠妹的，
哦，不是那，哦，
不是，他翻唱人家的歌，反正就张惠妹哪一首忘记了，大家可以去查，我觉得超好听。那时候我就觉得，哦，这个人真的超会唱歌。后来他上节目之后我就一直跟你说，欸，我好期待他，我希望他可以晋级到后面。那时候你还说，哦，还好吧什么的。
我没有这样讲哦。哎，欸，莫名其妙。你一直这样讲。
有啦，
你这个人，
你那时候真的说你比较喜欢谁谁谁谁谁谁这样子。
大家知道为什么我会讲说要找一个中间值的吗？因为我对面就作为一个永远都是二元对立的人。
反正呢，后来司机他就非常喜欢他，所以就这样子。
欸，其实我喜欢他的是他有一股真正的正能量。我周遭有一些人的正能量让我觉得很烂，就是你不如不要讲你是正能量，你带给我的能量都是很弱的那一种。我就觉得说你是在冲杀小，但是柏林带给我的正能量是觉得说他从他的心的深处到他整个表现出来都是一个非常完整，让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有这么要怎么讲啊，就是这么正的东西。我的讲正不是那个正，就是这么要怎么讲，是让人很温暖的。
嗯，
我觉得这真的很厉害，然后我相信他的精神层面也是很厉害的一个人，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会被这种事情感动的，你一定要去听他的音乐，太棒。那我们这里就到这边结束，
大家再见，
拜拜。